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发生一件重大的事，各位晓得吗？应该是昨天吧。台湾的周连环牧师昨天被主接走，这是大事嘛？当然是大事。周牧师对华人教会界，特别是对台湾的教会影响蛮深远的。今年96岁。开车从阳明山下来要去参加会友的聚会，觉得不舒服，当中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车上，大概是，所以车子撞到旁边的护栏，送到医院去抢救一个小时，还是被主接走，不简单，96岁还开车，身体大概平常都是很好，心脏病突发就是突发了，有什么影响呢？当然到96岁基本上已经退休很久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影响可能各位晓得或者不晓得，和合本在重新修正，叫新和合本，大家知道这个吗？它是主其事，已经有5年6年的时间可能都有了，那他离开对这个修订本会有相当的影响，大概后继无人。如果今天问各位说，或者是问我说，现在新和合本修订是谁来负责呢？我不知道。本来都是完全是他了，出来promotion 也是他。他93岁的时候都还在美国到处跑，在讲说要修订新和合本。当时我有个感受，新和合本大概很难，因为如果他60岁再来推动这个，没有问题。可以很成功的，加上大部分的翻译的版本如果是个修订本，再成功的机会是不太大。我们看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在西方的就是 King James， 这 AV 就所谓钦定本，钦定本它一直不断在修改，但是钦定本还是钦定本，但到了现在钦定本有谁用钦定本了？没有了，时代的需要，每个阶段神所使用的。所以钦定本现在有个 NKJV， 大家知道就是所谓修订本，效果怎么样呢？当然不好。历代以来所有的出名的神很重要的版本，大家很喜欢它，舍不得丢掉，但是过一代人两代人，过了100年以后大概还是要被换掉，这是神在历史上的带领。所以新和合本前面的光景不好，不过也没关系，神已经使用另外一批人，不管是汉语新译本也好，或者是新译本也好，或者现在所谓标准中文译本也好，都各有独到之处。下一代人再起来，他一开始就读标准译本读习惯了，他说不定还觉得和合本有点老旧了，我这样讲对吗？我怎么样都是最喜欢和合本的，我也参加过新译本的一些工作，但是有一天甚至不是现在的新标准译本，但是神的道不受拦阻，对吗？所以我们喜欢哪个版本是我们的情感，在神的带领当中就不一定的。但现在你问我说要背诵背哪个版本，我还是说和合本吧。那对我来说，但对下一代来说，如果他看的新译本看得很愉快，会用新译本来背圣经，你说好吗？好，当然很好，甚至只要那个版本翻译的是准确的，是详实的，都非常的好。好，所以这个是我在想，可能我不晓得你晓不晓得，但是以我在判断，将来新和合本的翻译校正出版，大概就慢慢就没有什么声音了，这是我的预测啊，所以有点令人感伤啊。不过神也这样使用。另外一件重大的事，我很短时间跟大家是 commentary， 就是中梵建交。哦，大家还不晓得这个事。有人说牧师要牧会，有些牧师是只看圣经，有些牧师只看报纸，但是最好的是 右手拿圣经，左手拿报纸，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对吗？所以对世界，我们不随从世界，但是必须要了解世界。梵蒂冈跟中国大陆跟中国大概半年一年之内可能建交，我估计他会建交的可能性超过80%。好还是不好，很大的议题哦，对我们影响很深远。你想在国内有所谓地上教会，所谓的公开教会，或者官方教会，或者三支教会，不管你用什么称呼它，另外叫做所谓的地下教会、家庭教会，或者是非法教会，不管你用什么名称称呼它，有两个很水火不相容的，但目前为止，对吗？如果有一天梵蒂冈跟中国跟大陆建交了，势必地上教会跟地下教会、官方教会跟非官方教会在天主教当中必须合一的，因为在天主教系统它不会有形成两套的。怎么合一法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如果是真的合一了，他们最大的争执点是这个主教谁来选。中国说当然是我选的，因为政跟教，这是教肯定在政之下，对吗？那梵蒂冈说那不对，这个教肯定在政之上了，因为这是天国，地上的国会灭亡，天国是存到永远的。但是他们可能会用所谓的越南模式，越南模式行之有年了。越南早期在法国的时候都是天主教的，所以他们天主教势力还蛮大的。那自从他们赤化以后，现在的新的革命成功以后，是一个极端的政权，跟中国大陆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主教是由越南政府许可，梵蒂冈政府同意任命，这所谓的越南模式。中国以后如果要建交，大概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也就是说由当地的教会领袖，政府也同意，然后送到梵蒂冈，梵蒂冈认为好，从当中选一个，再回来问中国说这个人可以吗？当然这个名单中国送出去的肯定可以，这可以就册封，就封信等等，这些权柄都来自梵蒂冈，但事实上中国政府有相当大的分量。这个是症结，这是个关键，过去一直不成，现在如果这个成了，那么地上教会跟地下教会大概就界限就消失了，至少在天主教。你说这个对我们影响大吗？很深远，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好好祷告。好不好呢？我也真一直说不上来。长远来说可能是好的，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可以再宽松，他可以把政跟教，把教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因为教会从来没有闹革命的，所以他给他很大的空间，这样对我们是不是比较好呢？可能比较好。所以不晓得，我们作为一个福音派，我还是觉得福音派有很大的强项，但是我也不敢像昨天所说的，我不敢太骄傲。事实上福音派在全世界的基础当中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一个比例，我们的贡献很大，不要弄错了，我们的贡献很大，如果没有我们这个整个全世界的福音的动力少掉大概至少70-80%有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贡献，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足，我们的缺陷，毕竟我们都是圣徒相通，都很重要，对吗？所以这个请大家放在祷告当中思想。我想我们关注我们的教会，关注我们自己的生活，关注我们的自己的灵命，但是神的国比我们想象要大啊！如果我们关切神的国，神我想是讨神喜悦的。所以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不知道，外面政府世界都用政治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当然他免不了，梵蒂冈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实体，它是一个国家，对吗？它是一个十足的是一个国家的 entity。 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比较看重是它属灵的影响，对我们生命，对教会的影响，这个影响会相当深远。什么走向我不知道，我们就好好祷告。好，我就给大家一点这样的一个 commentary 哈。好，我这个就乱掉了。 好，在开始前我教大家唱一首诗歌，希伯来文诗歌。有谁会唱希伯来文的诗歌了？至少听过吧。这首诗歌很简单，只有两句话，赞美我主，哈利路亚。好，当我讲这样歌词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会其中一句了，哈利路亚。不过要稍微修正一下，当你讲哈利路亚的时候，那个腔调要比较像希伯来人，要像犹太人一样了，所以后面那个母音那个子音稍微比较强一点就可以了，是哈利路亚。平常你听不出来，但是你知道说你要，你知道犹太人中东民族是很强悍的民族，在那里从一个角度来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如果不这么强悍是没办法过生活的，特别是你到了那个阿拉伯沙漠，那牵涉到他们的生死存亡，所以如果不是黑白分明，如果不是公义很清楚，条例很清楚，他们不可能存活了。所以立刻有什么不利事情，他们立刻反应。所以他们连讲话都是这样，很多喉音，那个好像老是要一口痰要吐在你头上一样。所以你哈利路亚，好，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个。那赞美我主呢？主或者耶和华或者神，这个字在犹太人他怎么讲的？你们可能都听过了。本来是念成可能叫念成 Yahweh， 但他不敢念。所以把它念成是 Adonai， 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版本，这个版本不是今天要用的。好，这个我先跟大家讲，赞美我主，赞美就是 Hodu， Hodu 很简单，你要念成长音短音随便你，因为长音短音在希伯来文差别不大，这个腔调的问题而已，意思没有变。你念成 Ho， 念成 Ho， 它对他们来说听起来都一样，只是说这个人腔调怪怪的而已。好， Hodu Lashem。好，拉是一个介系词，对的意思。shame 就比较简单的啊 ，shame 就是名字的意思。我如果跟他介绍，你很快就会记得住。挪亚有三个孩子，对吗？闪、韩、亚佛，这三个当中哪一个后来居正统位置？闪就是 shame。不是英文那个 shame 哈，不要把那人长音去了，它就是短音 shame。好，就是闪。好，那闪的意思就是闪族这个的这个人的名字，他意思就是名字，他意思就是名字的意思，名。那他的给他取的名字是闪。如果用成英文来表达 name 就是名字，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大写的 m 呢，大写的 n name 呢，那表示什么？表示那个指定当中一个重要的名字，唯一的名字，这样明白意思吗？好，希伯来文没有大写小写，只有冠词。那个 Lashem 这个是啊，表示它是冠词，这是 the name， 有点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天下人间没有怎么样，没赐下别的名，就是只有这个名，靠着这个名才可以得救。你知道犹太人就是这个这样的概念，理解吗？所以当你说 the name， 那指的是谁？耶和华，就是 Elohim， 就他的神，没有第二位了。好，所以 Hodu Lashem 是 praise the name， 那就是赞美上帝。这是因为他不敢讲上帝的名字嘛。好，所以这首歌你已经会了。Hodu Lashem Hallelujah， Hodu Lashem Hallelujah。 好，这首歌曲你大概也都会的，是这样唱的。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首歌会唱吧？好，所以你们现在已经会有，我相信你们都是优等生。两句话很简单，Hodu Lashem Hallelujah， 要不要试试看？好，下次如果你要聚会的时候，你没有诗歌本 PowerPoint 断掉了，这首诗歌你一定可以唱的。好，来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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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du LashemHodu Lashem Hallelujah Hodu Lashem Hallelujah Hodu 拉仙，哈利路亚，哦，杜拉仙，阿门。感谢主，100分。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清晨早起，我们就可以用你的诗歌来赞美你。我们是何等有福气！每天清晨，你的恩典向我们更新。若不是如此，我们早了绝了指望。在今天这世代当中，千百年来，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不改，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就献上感恩。愿今天早晨，我们众人在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来说话。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帮助我们，叫我们再次看见你的荣耀，在我们听见你自己丰富的言语，主在我们心中再次更新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在这样的世代当中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主的见证，你是的大能，见证你的慈爱。谢谢你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亲自与我们同行，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很快在对不起，昨天还有一个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复兴的意象。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在这里撒加利亚书他跟以西结书来做一个比对，有一个学者叫做 Peterson， 他有点有意思，因为以西结是被掳当中，被掳之后跟被掳当中所写的书信。那撒加利亚是被掳归回的，他们都对一个神的百姓，神的国灭亡当然有很大的冲击，那神也给他们信息将来要复兴，他们的取向稍稍有点不一样。他比较的结果是这样，你看他的复兴的范围，以西结指的是以色列地，当时是整个以色列地灭亡了，所以他的焦点似乎是在以色列地，特别是在40章到48章这样两个跟撒加利亚书做比较。但是撒加利亚被掳归回以后，似乎他整个神学概念，他的信息跟他的眼界就比以前更加的宽广。也就是说，神借着他们，毕竟他们在外邦，在别人手下过了生活了，所以受到很多的挑战。这跟我们有点相像，我们到了美国生活这些年以后，我们的眼界跟我们的想法跟在台湾的时候一样吗？我想我们的整个世界观比在台湾的时候只大不小，我这样讲公平吗？对不起，我这样讲没有轻估台湾同胞的意思，我一点都没有这样子的。甚至如果你从国内，从中国大陆来，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你的世界观，你对整个世界看法，恐怕只会宽，不会比较窄的。因为毕竟美国是首善之区，而且虽然美国现在是走衰落了，但是以前说实在的，即使现在全世界最强盛的地方还是在哪里呢？当然在美国。中国现在的政治、军事、经济、创新在急起直追，但以整体国力来说还有相当的距离，对吗？不要说什么以国防的预算，大家知道吗？全世界最国防预算的总和加起来，其中50%，大概40几，不到50%是美国一个国家就用掉了。换句话说，从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一直到第十名，后面9个加起来差不多等于一个美国，所以打仗要花钱的。所以今天要是这样开战起来，代价很大，但是肯定美国还是占上风的。经济也是如此，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概是美国经济的大概多少，大概一半左右，大概是。所以这些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又归回，他们的眼界是开阔了。那重建圣殿，以西结书第40到48章讲了圣殿，大家对这很熟悉吧，对吗？好， 我今天不是讲以西结书哈，我们的马章老师 Dallas 毕业的哈，Dallas 以前论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讲了这个圣殿会不会被重建，会不会按照那个格式来重建啊，这个问题很大。以西结书第40章48章那么所讲的圣殿是具体的圣殿呢还是不是具体的圣殿，这问题是很归根究底它的后面的神学概念是很简单的，就是说解释圣经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还是按照比喻的意思，这样明白意思吗？如果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所有的尺寸几轴几轴要一模一样的建造起来，这样明白意思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圣殿还没有应验，我这样讲对吗？因为即使被掳归回撒加利亚哈该他们所起来建造的圣殿怎么样，他们看到以后就哭起来了，因为不像话，太小了。如果按照以西结那个尺寸盖起来，是本来圣殿的大概三四倍大，本来的圣殿的三四倍大，那他们刚盖起来可能只有三四倍小，那个本来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可能都没有，因为看起来不像话，所以他们那些看过当初辉煌圣殿的一看就掉眼泪了。所以归根结底就是以西结书所讲的整本圣经所讲的，你在解释它的时候是用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就是完全按照字面所讲的解释，还是它有隐身的意思，这就产生很大的分歧。好，长话短说，这两个本来都是解释圣经必须要有的，这样明白意思吗？这是一个语言的规范，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在解释圣经里面或者理解人的听话里头，一定有按照字面的意思，一定有隐身的意思，这两个是同时兼备的。那我们的困难就是这个时候是真字面的意思呢还是隐身的意思。大原则大概这样说，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从字面的意思切入，如果字面的意思发觉没办法了解了，讲不通了，那我说哦，这大概是隐身的意思，这么明白意思吗？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当耶稣说我是门，他是羊的门，你说这怎么会是门呢？那耶稣长成什么样子了？是他是方的还是像中国以前古代圆的？那有把手吗？有锁吗？那都搞错了，因为他那讲的门不是真正具体上字面的意思，他讲的是什么？他是隐身的意思，否则门都没有了，你不可能解释，这样明白意思吗？好了，现在归根结底就回到了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是讲了具体的意思吗？最强的概念说，如果不是要具体让你建造，为什么几尺几寸都讲得这么清楚？这样明白意思吗？而且 actually 实际上来说，如果你按照那个设计图来盖，是盖得起来的，确实盖得起来，因为它给你基本上的资料都有了。但是这个当中产生一个大的问题，今天我不 resolve 这个 tension， 我还想跟马牧师以后再多多的交流。我们观点可以不一样，但是圣经不改，但是解释可以稍微有点允许空间的讨论的。如果你按照字面上的意思，那你说从头到尾都是字面上的意思，那当中有一部分献祭的部分就很难讲了，这明白意思吗？好，接下来要思考你盖完圣殿要做什么用的，就是要献祭。但是耶稣已经做了挽回祭，将来还需要再献祭吗？这是另外很大的问题。好，所以但不管怎么样好像建圣殿是以西结书重要的事，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挑起大家的胃口，说不定你们下次就研究以西结书了，我相信你们已经研究过了。不管怎么样，以西结书好像似乎建圣殿是一个很重点，但撒加利亚书像昨天讲的，建造圣殿本身不是他真正那么强烈的信息，所以他可能讲的是神的同在跟他的作为。那新耶路撒冷的模式，因为他借着圣殿来建造，所以很具体，撒基利亚书是完全没有的。讲到神如何同在，以西结书第43章讲到说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还记得这个说法吗？好，那 第四十三章讲到他的荣耀要归回，但是撒加利亚他的荣耀不限制在圣灵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撒加利亚的神学比较接近我们现在的神学，因为神在哪边，他的荣耀在哪边，跟圣殿没有百分之百直接的关联，这样理解意思吗？这我想我们可以理解的哈。好，另外讲到荣耀归回，有意思了，神的荣耀真的离开以色列吗？还是神的荣耀可以构成那种实际上弟兄姐妹他的百姓可以享受到那个主观的享受不见了，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哈。也就是说，问题可以这样问：今天神的荣耀是不是充满全地？对吗？因为神的荣耀是不是充满他的全创造当中？这样讲安全吗？我想一大早大家脑筋应该是比较清楚了，或给大家比较容易混淆的问题。好，现在我就用一个圆圈来代表神的所有的创造，请问神在哪里？圆圈之内还是圆圈之外？要小心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很多陷阱的。答案是两个都有，对吗？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了，他贯乎众人之中，不是吗？神可不可以无时无刻随时随地说他要存在在哪里就在哪里？就像雅各梦见天梯，原来他不知道神是跟着他了，他哪里知道，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不是吗？原来这个地方神同在的。当然好，所以假设这个圆圈是神的创造，神可不可以在他当中？可不可以永远不离开？可以，但是离开我们就麻烦很大了，因为他托住万有，不是吗？每一秒都托住了。好，那这个在里头是正确的，那神在外面也是正确，对吗？因为这两个完全不同的 category， 一个是创造主，一个是创造物，所以这两个是完全分开来的。这样明白意思哈？好，这个在神学上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做超越性，一个叫做临在性或者内蕴性 transcendence。我们的这个 transcendent God 或者是transcendental God， 就是这个神是威严的，是大有能力的，是完全的创造主，所以他在那个圈之外，跟我们是完全不相同的。这个会灭亡，但是这个灭亡以后神还是存在的，对吗？这样理解吗？合理的，是正确的神学。好，这是强调神的超越性。如果我们说神也是在这个圆圈当中呢，那强调什么呢？神的什么？神的内蕴性，他的临在，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不管到哪里去，神就跟你同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神学概念，在以前的所有的这些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有这个概念的。你过了这个城，你要换一个神拜，因为这个神只管这个城，他的辖区就走这个城。这么明白意思吗？你家如果有一个土地庙，你的土地庙管不到别人家的土地公，那是所有的那些其他的宗教，他的神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但是我们的上帝，他自己创造时间，创造空间，不受这个限制，这样明白意思吗？这个概念极为重要了。那如果从这个概念出发，你说，今天神的荣耀离开我们了，其实神还在那里，只是你看不见，你享受不到，这样明白意思吗？那是主观的，因为你的器皿错了。但神还不在，在不在这个地方呢？可能在，就是有点像雅各，他在睡觉的时候，他没有梦见天地以前，他不知道是原来神一直跟着他走的，事实上神在前头带着他走的，这样明白意思吗？好，所以当回来以后，被掳归回以后，这些神学概念就越讲就越清晰，本来就没有，就是有的，雅各时代就有，其实有这样启示，但是就越讲越清晰，到现在我们可以理解神有超越，神有临在，两个是不是同时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以赛亚看见那异象， 他看见了那个坐宝座的君王耶和华，他是说祸在我灭亡了。那时候讲到说神的荣耀充满全地，这样明白意思吗？他自己本身是灭亡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所有人都该死了，但是神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样明白意思吗？也就是说一个今天世界败坏嘛，败坏神的荣光还充满全地嘛，那就看你的信心，看你的神学到什么地步。如果你信心正确，了解上帝正确，今天神仍然掌权，对吗？昨天晚上诗歌都唱了，但是神掌权，我们享受不到神掌权的好处，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所以神现在充满全地嘛，毫无疑问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诗人先知他看见环境很糟糕了，他还有信心，原因这是很重要的，这样理解意思吗？所以即使我们遭到很大的困难，我们说神荣耀还是在那里，盼望我们能够得到他的好处。好，接下来祭司的比较哈，以西结没有提到大祭司，那撒加利亚书提到大祭司，这点我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撒加利亚要提大祭司呢？因为撒加利亚书预言到将来的弥赛亚分量比以西结要重很多，所以既然要用讲到将来弥赛亚，那大祭司是谁？至终那大祭司，所以他会角色会比较明显，这是有点弥赛亚盼望预言的信息在里面。好，治理里面以西结书40-48章讲到一个王，但这个王不是 Melech， 这个王是小王或者除君的意思，是拿细，他也不大重视大卫王朝，但是撒加利亚不一样，他有两个职分，也昨天给我讲到，我们今天下午会讲得到，但是以大祭司为主导。好，这是大概给大家一个概念哈。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我们打开我们的经文，撒加利亚书第二个意象。他所看见的第二个意象，视角与视将，这个意象很短，他举目观看，见有视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和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角，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这个意象不是很难理解哈，不是太困难。他先看到一个有四个脚，那么又给他加上解释，这是来驱赶或者是犹大人跟以色列人的仇敌，所以他打散。打散什么意思呢？打散是让他们分到各地，这是摩西五经里面讲到了，他们有一天如果不行神的道，会被赶散在列国当中，就是被掳，所以这个意思大概不难了解。那接下来呢，翻转过来，有人说这是第三个意象，但是这两个其实是相对的，视角跟视将是相对，所以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同一个意象比较合理。他有四个匠人，那这个匠人是拿来修理这个脚的，把这个脚给打散的，给修理了。好，所以把它打掉了，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OK， 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脚在圣经里面经常表示能力。举起脚，或者表示得胜，或者表示一种威严。这个脚不是这个角度的脚，这个脚是牛角的脚哈。势大概平常是讲的势是全部了，因为通常讲地的四方四个方向，所以这个意思大概不难理解。所以四个脚一般的解释的理解就是破坏选民的国家，或就是百姓的仇敌。也就是神的仇敌，就四个角。好，所以这个解释其实 经常被解释成压迫或者是来攻击犹大以色列神的选民的这个国家，这是从 Targum 从塔尔根的解释以来就常常这样说。到目前为止，我想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这样解释，而且看起来也是合理的哈。但这样解释以后就要产生，那这视角是指哪视角？我们首先区别一个概念，就这个意思来说，你容易了解吗？不困难，对不对？因为这个角就是第一个是欺负以色列人的，那后来神又兴起一个匠人把这欺负以色列人给除掉了，这个意思很容易了解，对吗？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们平常解释圣经不会到此就以为满足了，我们问说那是哪四个角，那这就产生一点困扰了。就有点像敌基督，敌基督是谁？敌基督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有个敌基督起来要敌对神的百姓，敌对上帝的，这个我们了解，对吗？那我们不满足是那这个敌基督是谁？有人说是 Bush， 有人说是 Gorbachev， 有人说赫鲁雪夫，有人是尼禄。历史上被安上这个敌基督的名字多了不得了了，甚至有人还说雷根是敌基督的，这各种解释各种道理都有。哦，那我们首先做一个稍稍的区别哈，我也盼望就是跟他解释，带出大家一点解释圣经的一个原则跟概念。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意思，一个叫做指称。哦，我先把这两个意思稍微解释一下。意思就是这个你的意义你可以明白了，他到底讲什么意思，这个你懂了。但他指的是哪一个东西，这叫指称。一个是抽象的概念，一个是具体的实物，这样明白意思吗？好，这两个概念有时候有必要做点分别。我先讲个笑话，这是我老师的讲的笑话，我很有意思的。大家知道一个叫做超写实 Surrealism 一个绘画的风格吗？各位喜不喜欢绘画？不喜欢。基督徒在艺术领域上从达文西以后，从文艺复兴以后，我们的卷子教的不太好。欧洲还比较好一点，像兰布伦等等这些，还有一些一些创作，到现在好的艺术家基督徒不太多。不能怪我们，因为这个世界太强大了，但是我们不大众艺术恐怕也是真实的哈。那不管怎么样，超写实派，所谓超写实就是他画出来的东西跟照相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甚至有些人照了相以后打上很细很细的格子，然后照那个发 那个把它画出来，那叫做超写实了。所以它跟原物是一模一样的，是一种画的一种风格。现在已经不流行，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有一个法国画家画一根烟斗，当然那烟斗看起来就像一个烟斗一样，就像照片里的烟斗一模一样的。他底下写上字，这是一把烟斗，对吧？当然对。另外一个美国的超写实画家，突然间有灵感了，他也跟他的画画了一模一样的，一笔都不差，因为这是超写实，就是极为工笔的那种风格了。画了以后，他说这不是一把烟斗，请问谁是对的？两个都对。你说这是一幅画，这哪里是烟斗呢？对不起啊，兄弟，脑筋不要打结了。当他讲这是一把烟斗，他讲的是这个意思，他这个话要表达的意思是烟斗是对的，对吗？当他说因为超写实嘛，画了跟就像现在画的 3D 一样的一模一样，他说这不是一把烟斗，那也对，这个是画，这哪里是烟斗呢？这样明白意思吗？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通常我们要求我们明白的是什么？通常要求明白是他的意思是怎么样。这一段经文的意思不难了解，就是说平铺直叙的讲，意象当中看到有四个角，这四个角就是四个以色列百姓的仇敌起来打散了以色列，来欺压以色列，这个我们懂了。然后上帝在兴起另外一个四个匠人，把这前面这个四个角 全部把它除掉了，替百姓伸冤的，这个我们也看得懂了，对吗？意思我们都懂了。我们再引申一步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受到什么样的困难，受到什么的灾难，甚至我们在列邦面前，在世界当面前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无奈，甚至时候的那亏损，也不用害怕，有一天神会兴起匠人，会修理这些的。这样明白意思吗？这个意思我们懂了。那神 要不要我们真正明白这个意思？当然。那应用到我们今天也是用这个意识上的应用。今天比如说教会跟国家比起来，哪个比较强大？没得比较。如果你从中国大陆来，在文革期间，在各种不同的三反五反，三面红旗、大跃进、百花齐放、百鸟齐鸣，这些一个接一个的一个运动当中，教会怎么样？教会辛苦的不得了，被下监的，甚至因为这样送命的也不少。国家跟教会比起来，教会挨着打的。但是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说这个意思我懂了。即使我们现在很艰难，但是神有一天兴起，会替我们伸冤的。这样明白意思吗？你不要把它按照中国共产党，你不要把它按照苏联，你按照任何也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但即使基本上这是一个概念，这个意思让他懂了吗？明白意思吗？好了，那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意思还不够，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指的是谁啊？这是指称，指称有时候是重要的，有时候不一定是重要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就是在《使徒行传》。大家记得腓力圣灵感动他，他就下到加萨来的路上，贴近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还记得这个记载吗？好，这个太监正好来朝见以后，要回埃提阿伯的，大概是今天的伊索皮亚。他路上一边坐车一边读书，读哪里？以赛亚书53章，就是那个受苦仆人之歌的最高峰那里。他没读懂，腓力问他说：“你读懂吗？”他说：“没人教我，我怎么读得懂呢？”他哪里读不懂？他意识懂吗？他的意识他是懂的，但他所不懂是这个人指的是谁？他怎么问问题的？他是问说：“这个是指的是先知呢，还是还有其他人？”这样明白意思吗？这是指的指称，他没搞懂。这样明白意思吗？意思说有一个人被骂不还口，被宰，见到宰杀之地无声，鞭伤我们得医治等等，这些他懂了，这个不难懂了。就有一个人要替我们死了，让我们的罪过可以承担，这个他懂了。但说这个人到底是谁，这指称他不懂了。今天我们在讲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其实有一天耶稣会再来，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意思懂了。但是哪一天来呢？这是指称，对吗？指称不是我们需要懂，所以有些时候指称的我们不需要懂的。在这里呢，既然我们已经讲到这里，所以我们还是来说明一下好了。这四个是什么？那四角呢，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基本上一个是讲到是未来说，一个是历史说，也就是说这四个是排下来的。开始是巴比伦，我先讲历史说好了。首先是亚述，灭了犹大，灭了那边以色列，那又讲了埃及，又讲了巴比伦。为什么提埃及呢？因为埃及当中也是以西亚神的选民，然后过来再讲巴比伦，然后巴比伦之后就是马代波斯。讲马代波斯稍微有点比较困难，因为如果说这历史上是亚述灭了以色列，巴比伦灭了犹大，但是马代波斯就是让以色列人归回的，对吗？不是吗？所以这个稍微有点小小的瑕疵。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犹太人所受的困难确实是不是特例。那希腊就有了，希腊后来变成四个城邦以后，马加比事变，但是有点，但是马太波斯似乎不那么明显，这样理解吗？ 哦，但是你要如果这样解释，回到历史当中，这四个人就是这四个就垒在一起了嘛？因为巴比伦之后就是马太波斯了，没有其他的。好，所以这是一个说法。但是我再重复一次哈，就是这个要把它指称是哪一个指称呢？这是人去定出来的，经文可没有负责任哈。你可以说我们解释是对的，你可以说我们解释是错的，但是你自己来评估哈。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是未来说，他从巴比伦开始，马代波斯到希腊、罗马一样的，他用的方法一样，只是他定位的时期是往后延了就是了。从巴比伦一直到马代波斯，然后到希腊，然后到罗马，罗马有没有压迫到犹太人呢？有一部分是的哈。如果你在历史上，那甚至连教会都压迫到了。好，所以它包括过去的也包括将来的列国，所以这是两个。好，我们再往下看四将之后就有四将，这将人是要来威吓列国的，打掉他们的脚的。所以他破坏了脚的工作其实就是复兴还原本来的样子。他没有讲说破坏视角没有足够的细节，不过呢，这个解释基本上就是说，每一个匠人还原成为变成是破坏了那个脚的这个人。好，一样同样有未来说，同样有历史说，他把它往下放一个。我们看先看历史说，历史说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等等这些，未来说呢是讲到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最后加上一个弥赛亚，对吗？因为最后一个终极的匠人要除掉那个真正破坏人的脚。OK， 好，这不管哪几个做法讲法呢？你当做参考就好。那圣经是不是一定要你了解那么仔细呢？我不敢说，但至少你的意思要很清楚。有一天神要兴起他的匠人，要把破坏犹太人或者神选民那个脚给完全除掉，这个是确定的，这样明白意思吗？这个意思比较重要。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刚才所讲这个解释呢，脚跟匠人当中就有点身份的混淆了，也就是在一段时间他是脚，在一段时间他先是当匠人，然后匠人又变成脚，脚又变成另外一个匠人给打了，这个匠人又变成脚。历史上没有出现这样的事，现在看对吗？这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就看你怎么解释它哈。我们来罗马帝国来说好了，罗马帝国先变成一个匠人嘛，他打掉了谁？他打掉了希腊。那在希腊对犹太人怎么样？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坏处。不管怎么样，那罗马变成后来变成匠人，罗马怎么变成匠人的？哦，有可能就是后来变成君士坦丁让基督教变成国教，就变成匠人了，对吗？好，所以这些都在历史上有些地方没有办法讲得那么样清楚，就是说怎么样这个本来是匠人后来变成是脚呢？其实在历史上没办法完全这样对称起来。所以你要哪个解释悉听尊便，这个不同的解释书上可以有讲，但不管怎么讲，这都是一个比方的用法。最重要的是撒加利亚重点放在四将，这个匠人神要兴起，要使用匠人要起来来对付那些压迫以色列人的那些列国。好，所以我想主要信息你大概理解就可以了。不管脚再强盛，神都有办法兴起另外一个人可以来对付他。 所以这个大概他的意思。最后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哈，终极的匠人，是弥赛亚，这个跟未来说是有点类似的，是最后这个匠人是在弥赛亚。民数记的经文好像可以支持这样，他要破坏摩押的视角啊，但这个视角稍微，对不起，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角是角落的角，翻成中文这个角是相同的，但这四个角落，但是字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就是摩押四个地方神都要来对付他了。这段经文值得我们稍微看一下，请大家翻开到民数记24章。圣经很特别的，这段经文是谁说的话呢？巴兰是个古怪的先知，他不讲预言的时候是肯定不是先知，他讲预言的时候是神的话。后来这个很古怪的先知死于非命，但他所讲的话是真实的。你看17节到19节，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视角，毁坏扰乱之子。摩押在这个地方跟以东是相对的。第18节，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希尔就是以东的意思。以色列必行是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民。好，这里讲到是一个预言未来的事。我快快的说，摩西五经里面包含的弥赛预言，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这段经文跟是用诗歌题材所写的，大部分的摩西五经都是叙述散文，对吧？因为讲历史嘛，讲历史的记载，但是碰到重要的事情，一个段落要结尾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首诗歌，而且一个主要的人物出来传讲他一些重要的总结性的一个信息。这个颇像是我们在中国的以前天桥底下说大书，说书的时候用的是叙述文散文呢，还是用诗歌？讲故事当然是兵忙白话嘛，是叙述文。等到要讲完以后呢，这个段落要结束，通常会怎么说？有诗曰，然后律诗那些古诗就出来了，然后最后结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那就收钱了，然后就结束了。到今天连续剧还是一样，一开始然后就演着演着，当然对话都是平常讲话了说到哪里算到哪里，然后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主题歌就出来了。主题歌是诗歌啊，对吗？然后诗歌唱完以后，就有一个最后的说：这个人会不会跟两个结婚呢？这个人会不会因为这样送命呢？请明天准时继续观赏，就结束了。那摩西五经很类似，每次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要总结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主要的人物会出来讲一些诗歌。第一首第一幕剧最经典的是神创造了亚当，然后看他不好，独居不好，所以为他创造个夏娃。那之后夏娃呢一被创造以后，亚当醒过来，他大为激动，他就说什么？他作诗了，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对吗？好，这时候他一定不是哲学家，他一定是诗人，因为那时候谈恋爱，失恋的时候才是哲学家的。好，那讲完以后有个总结，二人赤身肉体，不以为羞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等等这些。在这个整个事件结束的时候，有个人出来讲话。你看，在雅各下了埃及，创世纪第49章，50章就结束了。第49章的时候，雅各为12支派祝福，对不对？祝福的讲到将来以色列百姓，神有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应许跟盼望。 所以他祝福了十二个支派，祝福的语言都是诗歌题材。到第五十章就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准备要出埃及了，这样明白意思吗？非常很有意思的安排。你到了生命记一样的，生命记第三十二章开始以后就是诗歌题材，三十三章摩西之歌，那时候谁出来讲话？摩西，他讲什么话？为十二支派祝福，相对跟雅各为十二支派祝福是一样的。最后第三十四章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那是准备约书亚要进迦南的。四十九章跟创世纪四十九章跟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三章是相对的，那边不再重复历史，那么把神带领这么长漫长历史，神主要的意思要怎么样？进迦南，进迦南，进迦南，这么明白意思吗？神要祝福他的百姓。好，当中还有一大段就是刚才所看到这边，这段尤其重要。神要怎么让百姓进迦南呢？除了神跟他们立的约，神亲自带领以外，他们当中有需要个领袖，那个领袖是谁？创世纪四十九章那个领袖是犹大，弟兄要向他下拜，还记得吗？是连父母都向他下拜。是是是，历史上是约瑟弟兄向他下拜，但是经文上怎么写的？第四十九章第八到十二节，你回去看一看，那些论到雅各的时候，论到犹大的时候，是他是弟兄掐住弟兄的景象，仇敌景象，弟兄向他下拜的。你在整个十二个支派的祝福当中，约瑟反而不如那么明显。谁当王？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对吗？那是谁掌王权？犹大，那是预言。将来他们这群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谁来当王？谁来领他们呢？犹大，当然不是指犹大，那指犹大的后裔当中，所以那是弥赛亚的预言，这么明白意思吗？好，所以你看这些圣经的信息非常非常有意思，这是神在千百年前就为我们定下美好的旨意了。这段经文谁来讲呢？是选一个古怪的人叫做巴兰。不过如果你在读圣经，有时候让我们也学习很谦卑的。拉合都进入主府呢，他玛也进入主府呢，对吗？路德，你知道摩押人是永远不能入耶和华的会的，但是路德却不一样，路德却是成为弥赛亚的祖先的。所以神独行其事，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了。所以他兴起了巴兰，巴兰死于非命，他自己自找的，不要怪任何人。但他讲的话，神圣灵感动他讲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你看这里十七到十九节他讲的是什么呢？从那意思来看，他预言的就是将来那弥赛亚要来，要出于雅各了，有杖要献于以色列的。他这个人注意到他这里的他是单数，不是指以色列人。前面几次在讲到预言的时候是整个讲这群人，但到巴兰讲的时候，这个他是单数，就将来只有那么一位。所以你把这整个都累在一起的时候，他应该是终极的匠人。这里用两个名称来代表，一个是用摩押，一个是用以东，这两个是不是平行的，对吗？神要破坏他，然后要得以东为基业。那以东什么意思呢？在这里你看不到出来，但你到了以赛亚书， 我快快的说，以东到了贝鲁，大概贝鲁快要被贝鲁当中跟贝鲁归回，以东就变成是一个代表，它代表了神的仇敌来欺压百姓的这个列国。我的说法是这样，快快的说哈，因为对不起你们请我来讲撒加利亚书，但圣经只有一整本了，所以你串来串去都要信息互相相通的。所以我也讲了以西结书，我现在稍微讲一下以赛亚书哈。如果你对以赛亚书熟，以赛亚书几章？ 66章，对吧？有人说它是福音书，因为刚好是前面39章等于旧约，后面27章等于新约，这个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以赛亚书整个的书卷的结构，他把论列国，这跟先知书里面很常见的，先知书里面很多时候要把论列国的那些经文，或者是要审判列国，我不大用审判列国哈，审判列国这个名称不大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既然讲审判，好像就不是要拯救他。如果你注意回去看先知书里面，先审判之后为列国还存留有得救的盼望，这样明白意思吗？就这个角度，宏观的角度来看，那么神对付以色列百姓跟神对付以色列人，对付外邦人有多大差别呢？差别没有你想象那么大。神拯救我们，或者神拯救以色列人，或者神拯救犹大人，是不是先审判后拯救他们？对吧？也就是让他们被掳归回，那在归回之前先要怎么样？先要被掳，所以是没有差别的。就是审判为的是救赎，否则如果没有审判只有救赎，那叫做廉价恩典，是没有价值的，对吧？今天我们要得救，为什么要得救呢？因为我们必死，必死是因为有罪，有罪要先被赦罪才能得救，对吧？你说你没有罪，但是我赦免你了，这逻辑很奇怪。你没有错，但是我原谅你了，这不可能的事。如果我没有错，我不需要你原谅啊，就是你有错我才原谅你嘛，对吧？同样的道理。好，所以以赛亚书他把论列国或者审判列国，论列国的是集中在第13章到23章，独独有一个国家，整个在以赛亚书里面独独有一个国家被挑出来论的，那是哪个国家呢？就是63章第1到第6节，以东。那是在末世论当中论到了以东，所以以东做个代表，代表是将来神的仇敌，将来神要在审判列国的时候拿以东做个代表。如果他支持纯粹论列国，他应该把它放在变成第24章，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但他没有，他把它分开来放在第63章。63章是整个以赛亚书都快要结束了，论到了末世论，论到了基督论，论到了教会论的时候，才把以东放在那里，这样明白我说的意思哈。好，所以如果你从整全的旧约圣经解释来看，摩押跟以东在这里指的不是历史上那个以东那个摩押，指的就是末世的。所以这里讲破坏摩押的视角，指的那是这样的弥赛亚，是有点道理的。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回到我们这个经文来看，这个简单的这个视觉的经文，其实是讲到将来有一天，神会在兴起最后的匠人，要让他的百姓的仇敌能够彻底的消灭。好，所以在圣经里面论到这种末世的时候，有时候他用摩押来代表，有时候他用推鲁来代表，有时候他用以东来代表，有时候他用巴比伦来代表，这样明白意思吗？你如果到了新约的时候，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什么？巴比伦。你到了启示录里面有没有讲到巴比伦？其实为什么讲巴比伦？在使徒约翰那个时候，巴比伦不知道亡国不知道千百年了，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那个明显不是指的历史上的巴比伦，那是一个意义上的巴比伦，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用巴比伦，有时候用以东，有时候用摩押，有时候用推罗来代表神的仇敌。在这里我觉得民数记的这里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好，有没有问题？你们比较喜欢上课是用讨论的，还是喜欢用讲论的？不要讨论。有问题可以，随时欢迎有问题。
是就或者说跟神的那个殿是有一定关系，特别有一个神与人同在的意思，所以圣殿。
哦，没错，是。当我刚才说圣殿，我只讲的是圣殿里面的功能，你讲神学含义的时候，那是完全是神的同在，神的祝福，那是重要的，或者是让人成为祷告的殿，这是那里面最常见的活动就是献祭了。如果你注意看即使是会幕摩西五经里面，不管利未记或者到民数记，特别是利未记生命记里面所记载大部分都是祭祀的活动，所以以它的功能来说，圣殿跟敬拜跟祭祀是分不开来的，但这个不抵消都是圣殿的意思是要讲神的同在。这特别是在被掳之后，如果你去看历代志最为明显，如果你看列王记讲圣殿建造圣殿，没有讲太多的其他的神学意涵，他只讲历史的记载，大卫想要建殿，那神撒母耳记列王记也一样。但是你到了历代志有很长的篇幅讲到神的殿要建造，是讲到要祷告，讲了这些事要过节等等，这些最后还讲到是神跟他们同在，那这个是意涵，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你的观点没有错。Yeah, 所以圣殿不是只为了献祭，但献祭是其中一个很大一部分，你把它去掉以后，圣殿的里面的功能就少了一大块了。
所以刚才我们一直说他以前最后说这个殿是要不要建，因为没有献祭的，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层意思，神的存在，所以我
是这么理解。对，那个在以西结书比较没那么明显。那不大明显，但里面倒是提到献祭的事倒是提了，提到神跟他们同在这种概念还不如其他地方那么明显。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要讲的，今天这个第二章撒迦利亚书是一章很重要的一章，很有趣的一章。其实我每一章都很重要，对来说圣经每一段路都很重要。第三章第四章那更是核心的哈。第二章是很重要的一个引言，这边讲到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一个拿准绳，先知就问他你要去哪里，他对我说你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有多长。跟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这个他指的是谁呢？那指的那个是刚才讲话那个天使吧。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大概指的就是撒迦利亚，有指这样的解释我想也合理。说什么呢？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这是 firewall， 所以今天的高科技全部是学这里的。Actually 是这名称是从这里用过来的哈，并要做其中的荣耀。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民啊，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看啊，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这段经文有一个很难解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这个我指的是谁？这先知道说这一段经文谁在讲话，是耶和华讲话呢，还是先知讲话？如果是耶和华讲话，他怎么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呢？如果是先知讲话，那怎么会说他有办法能够轮手就可以审判列国呢？待会我们回来再来看。第十节，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 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们的子民，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在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应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的。明天的讲到我用的这段经文啊，所以今天我会讲不少，但是明天还是有可以讲的，因为经文是很丰富的哈。这段经文很特别。好，我们来看它大概的意思不难理解。我们现在先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撒基利亚书讲这个意象的时候，那是第11月的时候，圣殿盖成了没有？6月的时候，哈该出来宣讲说要建造圣殿，对吗？8月的时候，撒加利亚起来也鼓励他们要建造圣殿。那什么时候圣殿盖成的？至少他们觉得说到一个段落了。到7月的时候，到9月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呢可以过得去的工程已经建造完毕了，这样理解意思吗？当然这个圣殿不能跟大卫跟所罗门时代那个圣殿来相比，但如果你参照哈该书，他们就说这个宫当时就建成了，至少他们起来建造了。好，所以到了第九月的十一月的时候，撒加利亚书看见的意象，在第二章里面讲到这个第三个意象，讲到神要兴起，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第一到第五节这个段落不难理解，这是一个意象所看见的，也可能是在事实上所发生的，只是他在意象里面看到了神派遣一个使者要去量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大概是准备要建造，要拉准神，要量多长多宽的。好，这个意思很容易了解的。这个短短的经文你可以看出来，神的建造从哪里开始呢？从耶路撒冷城开始。有没有扩张的概念呢？这两节有，他说以后这个墙城墙这个城会变成有人居住，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也就是说人会好像牲畜越来越多，对吧？你读这经文多到一个地步，有城墙等于没有城墙一样，所以他从城中间开始往外发展。好，所以也有可能是族群的扩张。你如果是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讲的是耶路撒冷，讲的是被归回的耶路撒冷。你到了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讲的是哪些人呢？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所以有族群的扩张，这样理解意思吗？一个是地理上的扩张，一个是族群的扩张。不但如此，还有末世的观点，我们待会会回来再来讲哈。好，那这个意象跟上面的意象很有关联。如果说上面第二个意象讲到神差遣四个匠人要破坏四角，要重新建造神的百姓，那接下来神要复兴耶路撒冷，就是很合理的发展。这样理解意思，这非常非常可以理解哈。所以他处在这个意象当中，这个复习一下 ，OK， 好，我想这个你一定很熟悉了，这里有一个大纲，像刚才讲过了，有地理上的一个扩张，有族群上的扩张，所以是讲了耶路撒冷的复兴，基本上明天的讲到跟这个是大同小异的哈，有耶路撒冷从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有点类似这样子的哈，这个明天会再仔细多说了哈，所以今天不多说了。好，我们来先来看几个还没有看到我们先来看这几个概念，我们的引申来思考一下。 这里神说要建造耶路撒冷，他先让一个人去量，然后之后又说其实好像没有城墙的，你量这个城墙多长多宽，量的街道各方面量，到后来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人根本住不下，对吗？这是有城墙等于是没有城墙，不需要城墙，有点像今天的大都市已经扩张到一个地步，古老的城墙呢有很多都被拆掉了，只有那历史古迹被保留下来，很可惜中国古代的城墙现在是留下来不太多了，姚城算是其中一个，西安算是其中一个，我不晓得西安现在没有，应该没有再拆了哈，西安城墙我上去走过，很壮观，那毕竟是十朝在那边建都，其中三朝是很辉煌的，汉朝、唐朝 这是很辉煌的，但是今天的西安市，今天的北京市，今天的罗马市，古代的城墙根本没用处，而且是有城墙等于没有城墙一样，因为扩张的厉害，圣经就是这样的预言的。好，那我们给引申一下，我们该怎么样来应用这样的概念。假设我们想象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神说我要兴起这个教会，那让我们的执事们做一些计划，某某执事某某长老，麻烦你计划一下，你去量我们需要多少人，你去量我们需要多少钱，你去量我们需要多少的资源，我们要不要去量？要。但后来又有个人说，你去告诉他，耶路撒冷教会必有许多人进来，好像没有计不需要计划的，计划不了的教会，有冲突吗？有点冲突。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一通电话，一通电话赶不上人家一句话，那还要不要计划？要的，当然要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作为到底如何。我想这个在弯曲的工程师没有问题，弯曲的工程师问题不在于计划，弯曲的工程师问题通常在于计划太多太细，而且不许改计划，这是一般来说工程师的毛病。因为我们平常上班，如果你不算很仔细，一出错，我们大概就没工作了，对吗？表现不好，这个压力很大，这个可以理解的。教会的工作有时候是类似，我们真的要计划，但计划有时候真的是赶不上变化，这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的弹性，我们可以允许人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更要允许神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我自己过去侍奉那么多年的经验当中，很多东西被改掉，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人所知有限，即使是外面的商业界那些 projection 都不一定准确，对吗？但是还是要 project。特别在现在2010年我去台湾，宏基不是宏基，是那个华硕的一个蛮高级的一个主管，就是跟他在聊天，弟兄姐妹他聊天，他说哎，现在这个时代做计划真是很困难，以前是做年度计划的，刚早期他做 IC 的，做 chips 的发展的，以前做年度计划可以做得相当准确，后来每半年做次计划都已经觉得力不从心，现在呢三四个礼拜以后有的事情没人知道了，但是还要不要做计划？还是要做计划。所以对不起，在这里计划还是要做的。做计划的时候是凭着神给我们的各样的知识、各样的恩典，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就要完全的凭信心。你在执行的时候，你在做计划的时候要继续迷疑的，那是你的忠心，等到你要开始经历神的作为的时候，那完全是要凭神的信心，没有什么捷径的。比如说学校要做计划，有些东西要预先提前那编那个预算，但你知道学校是凭信心的，教会其实也是凭信心，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凭信心的，只是信心程度方向不一样。那你怎么知道今年的钱会够用呢？ 今年从年初到现在为止，每一个月都是赤字。其实基督工人神学院过去43年历史当中，真正情况比较好，大概是从2011年、12年一直到现在，不过是五年的期间，每一年到现在为止，今年还没有结束，不知道。这连续五年左右，是黑字的，其他前面几年，大部分我看前面的40年当中，可能至少36、7年是红字的。所以以至于很多东西确实很辛苦。我来的时候跟是13年，现在的预算是2012年预算的增加至少 50%。 他们说你胆子还挺大。我哪里是我胆子大，是我的同工能花钱。因为很多的事工，这是个吊诡的事，你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你预算不能太小，因为 你的人事费用是这么高的。如果你把事工费用变得很少很少，那表示什么意思呢？没有生产力，对吗？你就是必须把人裁掉了。但是你现在事工必须要这么多人，那你就必须有另外再增加这么多事工的预算，这么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 很简单的道理。要不然就是你养一个人他做不了很多事情，这是浪费神给我们的资源的，就剩下凭信心了。更何况如果是财务不是很健全的时候，我刚到了那一年2013年，他们到底花多少钱我不知道，因为很多的财务的情况不清楚。我是一个学者，我是一个牧者，这些都是不需要管钱的。我自己在当教会牧师的时候，我不需要管钱，甚至他们不要我管钱，我也不想管钱。家里我也不管钱，我负责赚，师母负责花，很好的配搭的。所以我到底我现在每个月教会给我多少谢礼，教会给我多少谢礼，学校给我多少谢礼，我真的是没有概念。我从来也不管学校那么多钱，我已经够烦恼了，何必烦恼家里的事呢？所以全部他在管。所以第一年因为那个整个制度还不是很健全，他们真的花多少钱我真的是不晓得。到了年底结算的时候，他们花了超过预算 20%。 啊，我说怎么用这么多钱？因为有钱嘛。我说这样不行的，要做好管家。所以从第二年开始，我坚持一定要改革那个整个的财务制度。现在很清楚，现在随时我问会计，麻烦你把每个部门那个预算现在用在10%的预算，还有剩下多少钱可以用，他大概不到一分钟之内就会给我确实的报告。那正好让我们做计划，凭信心做安排，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对吗？每一毛钱都要向我们的奉献者来交账的。所以很感谢主，神很悦纳，所以现在情况越来越好。所以这是我的经验，不管在神学院也好，在教会也好，计划要认真做的，那是中心。等真的在经历确实在实行的时候，那就要凭信心，而且要很敏锐的心，神要修正你，你就被他修正。好，好，这让我差30秒的时间。好，我现在讲这个火城，我们待会再讲到哈。我讲这暂时休息一下好了。时间正好到了，接下来要讲这个这个概念比较困难一点，需要很长的时间。OK， 我们先 take a break。